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记得好几年的礼拜一好像都碰到元宵节，今天也是元宵节。我特别听这个气象台的报告说，今天的月亮是今年十五当中最大的一个，比最小的大小大概还要大八分之一大小。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大小？所以你看，我们由此可以见到，我们所见到的大小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然后啊，他又说有一个我不太懂的，我今天还去翻了一个什么叫半影月食啊，就地球有半影，可是事实上整个月球还看得见，可是什么叫做半影月食，我到现在还是问不到谁可以跟我解释的好。不过真的值得看啊，各位如果从总统府方向往基金会方向走啊，他就挂在半空中哈。啊，八点多开始啊，然后他们建议我们大概十点多所看到的月亮是最大的啊，所以各位刚好那个时候下课回家，别那么急的赶到家里去啊，在路上稍微抬头望一下，月亮经常代表就是菩萨心肠，对不对？菩萨道啊，菩萨清凉月，所以清凉也是界体的代名词哦。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玩的事情。好，上个礼拜我们呢用占察经的讲义啊，那有些人拿的是经本啊，那么墨学稍微导读了占察经卷下的后半段，从持念地藏菩萨名来做除障的加行啊，那一段刚好配合之前曾经跟各位学长介绍过的加行的功课，让各位有一个经文的依止，然后呢甚至可以了解到原来他的两种观道让我们能够驱入大乘发菩提心，是要能够依止一实相啊，一实相境界，一实相境界其实就是转世成智，在见到未开始所见到的二空正如，乃至于到金刚预定所证圆满的佛国功德自心限量的一真法界。所以呢，由这样子慢慢的，我们把之前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各个分词啊，各个词分所为我们介绍的菩提分法的修持哈，道次第，大概我认为啦，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交代来讲很满意的一个完整次第哦，只是因为前后啊跟补丁一样的把它缀在一块哦。如果各位不重新从头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配合心经优赞，乃至于框架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跟各位导读的占察经卷下的那个道次第啊，那个是比较大的宽的技术面的道次第，把它框架起来整理一下。其实约我们现世所行菩萨地的道次第来说的话呢，墨学其实对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了啊，这一生能够这样的修，确实能够把信位菩萨道的修行法，让自己真的能够深信解佛法生，然后安住在圣界当中。我觉得这一生我就很满意啊，由这样子，如果能够根本入初发心住啊，这个是原信解发心，所以虽然入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啊，就跟我们一直讲的见到位要证的初果或者是初地，其实功德相当啊，功德相当，所得的智慧是相当的啊，修行当然还是无量劫了。但是就这一生的第一个里程碑的功课来讲呢，墨学很清楚的利用我们礼拜一的课，把它标定在信位菩萨的修行，目标就是为了要能够见到啊，促证到这个无生法忍，能够依这样子的这个修行法要啊，我觉得这一生能够做个依止，然后少分少分的在阿罗汉解脱境界上自己能够有多少的正量，那就看个人的功夫了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实修的经验，所以 之前也跟各位学长陆陆续续的谈到我们从除障加行啊，医治地藏法门，那我自己亲身也在每天做一些体验的功课，希望能够做多方面的实修的体验，跟各位来有一个新的报告。虽然不能够陪着各位真正每天做加行的功课，但是我个人修下来有什么样子的心得，一定会随分随力的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么方便让有心跟着我一块同步做功课的学长也能够参考。那上个礼拜因为讲到了《占察经》卷下后半段，所以刚好我也配合这个因缘，在礼拜三的课，这个礼拜三也会再一次的课啊，会把礼拜一我们跟各位没有讲到的前半段，就是卷下前半段讲两种观道的那个部分呢，我会在礼拜三的课，这个礼拜会再一次分两次时间把它导读圆满。那么也刚好是这个因缘，所以我在白板上刚才特别上去三楼啊，听这个雄文老师做了公告，因为这一次请孟禅老和尚来是华梵大学做邀请的，所以他刚才我掐指一算，大概他应该要公告吧，所以果真不错，课一开始他就公告了，我就把公告的消息写在白板上下方。2月22号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周礼拜天啊，礼拜天啊，一直到3月22号。那他还说3月20号会有一个扩大的大堂开示啊，所以那一次是圆满日嘛。所以总共会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并不是每天进行啊。那么他选择一个我们从来听经没有到过的地方，就是凯悦饭店啊。他这边讲君悦，就是那个基隆路上那个啊，基隆路上啊，就那个接近台北市政府啊，那个凯悦啊 ，Hyatt 啊，在那里他没有特别讲是哪个厅，不过我想你入 lobby 应该看得见。那么2月22号是开罗第一堂的开示啊，因为是礼拜天，所以应该各位都能到吧齁，如果有这个愿望啊，你们应该可以去随喜功德。那么也是借这个因缘，刚好就把他老人家对于占察经，我不晓得，我内线消息是说他要讲卷下啦，可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会连上卷一块做开示，不知道啊。那每个礼拜天从2月20号开始，那接着就是礼拜二礼拜四下午，那么他说会开示一个半小时，那么我没有听清楚是两点还两点半开始，反正各位两点钟开始不枉找到啊，找到也可以在那边自己静静心啊、哦。详细的消息各位上方广的网站或华梵的网站应该可以更清楚知道。我刚刚只是口头上听修文老师做报告，我在这边就做二手的转播好不好，那么就是结上个礼拜的导读的因缘，跟各位来做一个后续的说明。好，我们要回到空了很久的这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卷79啊，入菩萨行这一分，我们还是在谈到八种正行跟邪行。那么我们已经在年前圆满了第四个，如果照我们密勒版的页码，在6040页最后一行会拎，如果你没有安住菩萨戒的话呢，会经常生出这个违犯的这个意念啊，所以他说能令恶意现行。那么他一样讲了四种因缘，主要就是对于四种普特伽罗升起了恶见过失啊，升起恶见过失。那我们不做节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6042页人五。能令难可调伏邪行， 那之前几次我都把前面的斜行跟后面的正行因缘跟各位来前后对读哦，我也鼓励各位回家自己复习的时候呢，用你的笔记把前后文啊前后对仗起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跟着做。那么，那今天要进行的第五跟第六，文字是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稍微用白板把它示范啊，怎么样把它整理在一块儿啊？这是根据我个人的意见了啊。那么你们就试着参考我的意见，然后再重新读这个文啊。那么经呢，它倒是把它正行跟邪行各自分开啊。那我们论就非常周到的把为什么会发生邪行的因缘摆在正行的因缘那里。然后呢，前后观说啊，前后观说会有一个升起次第的一个心起灭的机制。那各位看了通达这样子升起的机制，我们就应该从因断那个相续啊，从因地去断那个相续，把那个违缘的和让它不发生，自然而然就会回归到心跟真如相应的那种风光。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的前面几个。那今天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有些人很难搞，我们也说难言福地众生呢、啊、难调难化，非常刚强，对不对？把你拔出苦道，我们又往苦道上钻，会有这种串习过去苦道因缘的习气，这个就是所谓的难可调化，难可调伏。那么为什么会造成难可调伏的个性？今天我们倒是可以从论文当中大概稍微的看出一点梗概。首先我们先看论文本身，在6042页，人五能令难可调伏。复次，有四种法能令菩萨难可调伏。那个菩萨是指发愿修菩萨，不是已经是这个正行菩萨哈。因为你还是刚刚出发意，所以你难免在随着自己的习气去造作菩萨道，是自己以为的菩萨道，所以在这边呢都是在修正，修正我们的心。所以我说啊，入道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心，把你的心用对了。那么在经上论上经常讲的就是依什么开大圆解，或者是依正见，或者是要依清净真如自信本净，不管你用什么东西。那依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赞察经，就是一指一实相境界，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标搞清楚，这简单讲就是目标啦。对于要去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要什么方法去达到目标。那么于是呢，在往目标走的过程当中，所有造作的三业只要有违背修集那个正见的因缘跟目标的达成的违缘，就要尽量能够去修正。所以修行就在修正这些要达到你今天的目标过程当中的一些过失，把你今天的身与意业能够越来越跟清净真如相应，这样子才能够越来越有殊胜的功德发生。而今天在这边所谈到的难可调伏，就是你今天的错用的心，你的三业摆错的位置，而且呢虽然已经入道了，可是却用一些不正见来起另外一种我执跟法执。这边呢归纳成四种障碍，所以他说啊，位于正修有四种障。一，与听闻执为究竟。这是我们今天，所以有人呢说这个楞严经是抉择耳根圆通，对不对？虽然娑婆世界耳根是最利，可是耳根生障碍也是最厉害的，对不对？听到就算了，自己以为我的理解就跟佛所说的心意是相通的，把自己的于文所生的之见就当以为是究竟，这个是第一个难可调伏的相。第二，与教授左谬灵解。左谬者就是颠倒，颠倒教授当然是对于正法要的教导反而起了颠倒。比如说呢，跟你说空不了，他是对治我们的常，对治我们的有执，而把空讲成了玩空， 二取空，大虚空，生出一个直空的这个我执跟法执，这个就是左谬临解。有的时候呢，跟你讲妙有，你就把它这个妙有当以为是真正的常住，寻求它一个体相，建立一个恒常不变异的这种主体见，这种还是堕在一种我执跟法执里面。第三种，于斯罗不正安住多诸恶作，恶作者有两个意思哦，就是第一个是犯戒，犯戒之后呢，因为你已经是发愿修行的初发一菩萨，所以你知道这是违反戒的，所以通常会有调举跟后悔的心态，所以恶作也可以解释成就是悔，好悔。那因为你三业没有办法安住在清净戒上面，戒总还是心外之法，所以你守起这个戒来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啊，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因此之故呢，就觉得这个啊学戒这件事情是 KK 的啦，然后呢想要丢掉又觉得不甘愿啊，然后啊就会有反复啊这个去啊重受戒啦，这个发漏不清净的这种功德不具足的相，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于自见安住见取，见取就是我们五种不正见之一，见取的定义就是我高你低，我对你错，就认以为我对一件事情的认定就如我所认定那样子是对的，只要谁跟我的意见不同，他就是错的啊，他就是错的。这种呢就是于自见，就自己于法上于境界所升起的自见，安住就是一种认定，认定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啊，这个就是见取见。那么这边呢粗粗的用道理面上来讲，首先对到第一个，于听闻执为究竟，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听闻的时候呢心不极静。什么是不极静？上个礼拜六下午吧，共修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倒是把很多的名词解释得非常详细哦，它里面区分了极灭跟极静这两个名词。极灭啊，像这次法鼓山的创，就是这个刚往生四级的老法师啊，圣严长老，他就是写极灭为乐，对不对？而极灭是什么意思啊？极灭就是有漏习气永断。啊，有漏习气永断。那么约我们的修道来讲的话呢，是到八地，对不对？到八地。八地呢，有漏的习气已经永断了。那么八地以后呢，就是无功用，无漏而转。那个时候呢，三业就可以安住在无漏道上，不用特别作意去修啊，完全就是称性于道啊，这是极灭。所以极灭是约烦恼不生，约你触证到灭地涅槃的法性，约这个说的。而极静的功夫就没有那么的高，极静是约不散乱说，是约得定，是约回到。当然呢，约大乘来说的话呢，极静就不是呆呆的那种空心定，极静是有观慧的定，能够让烦恼调伏不动，对不对？那你要不动于心，首先前面要有一些功夫，你要以理来助心，所以不迷于理。你对于理，你不能有愚迷性。你如果对于理没有正解，你没办法把理啊当做一个正念正知，以这个来护心呢、啊，令烦恼不生，那你心肯定是散乱。所以呢，这一种定呢，还是有观慧，这个观慧是对治观。啊，于正理的那种守护念啊，有正念正知的守护力，用这样子呢不迷于理，那慢慢你就会不取一相，你知道境界是心所变的一种诠释受想的分别，所以你不会随着境转，随时随地会反观内心，反观内心。我们班上有位学长啊，礼拜天跟我问了我正在读的一本小册子，那个小册子是我从千佛山白云长老那边请来的一本修行法要，我正打算可能我们班上也可以有机会吧，我大概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开示内容。 我觉得他开的内容是非常实用的，在我们一般的散心境界就可以用得上的一种止观法要。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几乎所缘境界离不开色受想行识五蕴，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呢，大半就是在色境界上不了真实意，对不对？一碰到境界就立刻怎么样发动你相应的心所分别嘛，对不对？而不了解你对于境界起的受跟想是随着境界不了真实意，由心意识分别而生的，你不了，由他所生的种种我相跟种种法相，直为实有，对不对？直为实有，所以整个的关键就在那个受想，所以受想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所依止事。所以呢，白云长老他老人家就创了一个他自己教导的禅修，他说止观是什么？止观啊，就是止住一念，就随便你取任何一个念头，不管那个念头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因为你关注念头的时候呢，念头一定是触境生缘嘛，然后呢受跟想就随转，受跟想几乎中间断不开来的，几乎断不开来的啊，立刻有个情绪的回应，立刻就有一个不如理不正法的这个相应的心在那边想啊，想心就会动。所以呢，他有一个调度五蕴的一种止观，他说你可以用研究观察啊，这个参详，你可以用这样的心尽量呢拉开想跟行，行就是发动心所相应起三业造作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把你促进发起受想，在还没有用心所分别于境界这个中间，因为我们唯识观来讲的话呢，就是五心缘尽，在你促进的衰耳心寻求名言还没有生决定之前，或者你决定的名言知道它是什么，就许它是那个假名的存在，还没有生出染尽分别爱非爱的分别，乃至于等流相续之前，就是在第三心到第四心中间，就是想运跟行运的中间，创造一个能观察的空间，用这个空间换取时间，对不对？用一个正念，用一个反闻啊，反闻自信的一种观察会，去干预你的五心自动发动的一种机制。讲起来很玄，对不对？事实上是要有一点功夫去训练啊，训练。那么如果用南传内观禅的方法，就是去标记，你只要去标记，然后不起随想，知道他就是我在听，所以你要听那个听，然后听你自己生出见的那个人，观那个能观的那个心，能观那个心本质不分别的，对不对？所观的境有分别，而那个境是四性所生的分别见，所以你要一心反闻那个能分别的心，那个心是本身是无分别性啊，所以在那个地方是需要有一点点对于法的性相的认识哈，慢慢了解的。这个我们技术面的东西，等有机会密集禅修那个时候再来谈哦。在这边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不极尽者就是散乱，就是说你随着习气啊，促进就动。不但没有正念正知用理来护住你的心念，反而随着境界就生出种种我相跟法相，进一步又执为染尽爱非爱的分别，有我执法执，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生，对不对？这就是不极尽的相，这是不极尽的相。所以呢，如果你在听闻法的时候呢，心没有办法能够让自己的心摄入在你今天的法义上，所听闻的法义上，随闻起惯，把你的摄心在善知识宣说法要的名句文，然后随闻就起意观想，把心摄在这个境界上，才叫做极尽。如果呢，你今天心不做这个缘，反而呢自己在打自己的妄想，对不对？然后呢就只取到三知识所讲的一两句当作全分， 用它来配合自己的妄想境界呢，你侬我侬，凑成一套自己以为是的诠释系统。那个呢，听闻的心不极静，把这个听下来的一种意解当以为是究竟，就是难可调化的原因之一。都归懂意思吧？啊，所以呢，空师父经常讲啊，你把诵经啊、听经啊，都同时要用上戒定慧三学，而不是把戒定慧三学分作三段时间，我戒学完了再来学定，然后定学完了再来开会，没有是这样子的。戒就是摄入你的心，这个法堂上该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心就圆那个境，无有二缘，对不对？守住这个纪律，那当体这个就是定。你于这个文这个境界上生出如理相应的观察慧，就是慧。所以呢，三学是不相离的，不是切割成的三件事情啊，三个道次第，没有这样的分别。能够把你的心呢用成三学一个境界上住，这个就是心极静相，用这种极静心来听闻法义，随闻起观。不管你是听经，不管你自己是诵经，或者自己在研读，或者自己呢在止观当中意念法义，都是这样。先要能够做到心极静，慢慢慢慢呢习气能够调伏，乃至于呢不生种子断，习气清净，那你的功夫就慢慢上啊，上到有漏的习气清净为止，到八地无功用，无漏而转的时候，那个才能够叫做初分的极灭为乐啊，懂吗？所以怎么样从极静生出极灭乐，那是有道之地理啊，不是一触可及的齁。然后这个是慢慢自己要从家行道当中地去体验啊。尤其啊，我从2月1号开始用功到现在，经是越诵越熟，本来我对地藏经就非常熟了，那每天这样的诵，那你诵的越熟，尤其最近每次这样子把经啊多诵读几遍，那个法义啊就更清楚的会容易浮上念头上来。所以当你又去持诵地藏菩萨名的时候呢，你就会少分少分跟里面的那种赞叹地藏菩萨功德啦，以及养性啊，以及这个意念啊，心生欢喜啊，乃至于自己观到那种清安功德的相思境界啊，会起那种相应的法乐啊，起那个相应的法乐。所以你会发觉真的把持名跟诵经呢、啊、诵经又应该要能够相应于那个过去闻熏习那个法义的相应心。不是说你今天持名的时候要去意念法义啊，不是。是你诵经的时候呢，诵经之前也还是详细的把文法义读过。所以你诵经的时候呢，科句分明，于心明了，对不对？一闻就起意解。不是自己去寻思的齁，不是在那边边诵然后边在那边研读，然后前面还翻一翻后面翻一翻，这个心会比较乱啊。所以一节归一节，诵经归诵经，持名的时候呢，整个会变成一团，会变成一团，你的身心念到那里就会感觉到啊，有一品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称叹地藏菩萨说啊，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啊，对不对？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你就会感觉真的如是啊！地藏菩萨那种化身无量的功德，就是随时在我们身边一样。你那个时候乃至会感觉到每一个善知识都化现地藏菩萨功德在守护你的心，懂吗？过去你误会的那个鬼王的那个境界，都是我们今天的错解业果，对不对？在你今天的回应三业上不清净。用不清净的业报因缘呢，才遭到了那个恐怖的相。所以呢，慢慢慢慢，你越持名就越能够让你的心清净。啊，所以这些因缘都是反复增上的，这就是心极静。同样的道理，不管你做什么功课，听经更是这样子。那如果反之，你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心散乱。散乱者就是心缘多静。心缘多静，那我分不清是我在想还是他在说，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揉成一团，啊， 啊，中心一段，然后呢就把这个偏分的义啊当作全分来认定，这些呢都会啊进一步在职位就近之后呢会生出难调难化的个性。如果我们听经把这种习气变成一种惯例啊，变成惯例，那你的习气是越来越刚强，不容易调伏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对于教戒，对于这个佛所说乃至于甚至是辗转传来教戒者，主要是指戒律的一种开遮吃饭啊，对于戒律斯罗的开遮吃饭，对于那种教授跟教戒，主要就是让你的三业清净，而你却呢让三业越来越散乱啊，越来越起烦恼，越来越长分别，这就是颠倒了。把一些原来应该学佛越来越三业清净的正修行变成了更散乱，变成了更分别，变成了更喜欢起烦恼的正论习性，这个就是颠倒分别。就把佛的正法要，把圣戒的教导安住，颠倒加行啊！尤其当我们越来越卖弄少分的之见的时候呢，就容易变得是这样。记住我所有佛法之见的学习，都是为了要清净三业，都是为了要止息烦恼，都是为了让你了解一切的分别都源自于我自心的分别见，对不对？那个分别见就来自于我对于我相、法相、实性、真实义的不了知，所以应该拿回来修正自己的三业，而不是拿出去变成你今天要框套乃至于认定是如是不如是的一种知见的习气，这个就是颠倒分别跟正行之间的差异。第三个，那正说斯罗了，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安住斯罗、不安住圣戒、经常违越戒，而你又是一个示现沙门、受信施、受十方坛乐啊，这个布施供养的对象，这个呢于戒是有毁的，这个是第三个障碍。第四个障碍，与圣友情共心精正，那个圣友情加上个圣者，表示他是有德的，他是可尊重的，他是尊贵的，他是有德的，他是我们今天的善知识。你与这些比你功德还要殊胜的殊胜友情类呢，与他共心增进，跟他做对立，跟他在之间上做一些这个你对我错的一种人身攻击跟辩证，而起了种种的烦恼啊，修集了很多很多跟善知识圣法的违缘，这些呢都叫做共心增进。那么于是呢就会在自己的自己所安立的知见上面呢生出了见取见啊，生出了见取见。而我们今天在入道以前呢，入见道位以前，主要对峙的就是分别我执跟法执，而这个分别就是见取啊，就是见取其中一个因缘，让它生出一个坚固的我执跟法执，由分别见所生的，那这是四个因缘。好，那后文呢对于这四个有比甲更再详细的一种开解，请往后翻，请看到6053页。我们从前文还看不出它的因缘脉络哈，那我稍微根据我的理解把这段文我看了好久，包括今天我还是把它持续的再重新较量一下，这个文法实在是我不敢恭维哦，因为实在是跟我们汉文的文法差别很多，如果我顺着文字这样的堆起来，我根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那它的主词受词啊，这个位置关系是什么，我其实是参究了很久，那后来我得出一个暂时我这样的理解啊，至少目前对我自己解释还能够通，各位试着听听看我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哦。人五，你看他说啊，科判叫做宣说难可调伏的原因啊，弥勒菩萨就为我们解释前面那四种生出难调伏的个性是什么因，是什么缘起。他的一段文我先念一下，然后再跟各位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来拆解它。复说就是进一步了哈，我们后文都在进一步辩证前面的因缘嘛。复说尤为听闻就近修障，这个呢就是修道的障碍。那修道障碍呢源于什么呢？源于听闻，而把听闻执为就近。他说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正修行上 为什么我们会从听闻直为究竟而造成正修行的障碍，让我们的个性变成难可调伏，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因缘呢？我用我的白话大概是这样解释啊。所以这个是源于前句这样问。那正问以后呢，底下面的菩萨就自问自答了。由为关键免脱难论胜利听闻所显故，由此毁犯骄狂显示持法善有。那么约我大概过去长久读于切斯顿论的心得呢，总是会有倒装的状况，所以呢我这样理解，因为你用前面那种心态，所以呢前面那种心态一定有一个对的对象，对不对？对象是谁？持法善有，持法者就是受持，那个善知识他是受持正法啊，也在为你宣说正法的人，他自己受持这个正法要，也为你宣说这个正法要。你对于这个人起了一个骄狂的心，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持法的善友起骄狂心呢？是因为你为关键免脱难论胜利听闻所显，就是过去以来你拥有一套你自己认为没有过失，为什么？免脱难论，难论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你完全你认为了义，了义的意思你完全明白它的文字的意思，没有文字的障碍，那就是免脱难论。第二个，你也从多种辩证的方式呢，知道它是无过失的言论。比如说经常我们的论呢、啊、不是经常会跟各个部派啊产生抉择，对不对？好，比如说有人呢、啊、就看了藏传的四部宗义啊，就认为应承中观最高。应承中观最高，可是我们也许应承中观的中间是最高。可是你自己用你今天还没有开悟的心去理解应承中观的见，你的见到底是对不对齁、哦、不知道。所以我经常劝各位啊，不因为你的读的经教界都把它称为最高，你就以为你对它的理解就是正确的，懂意思吗？这个就是免脱难论的两个意思。第一个，你以为你理解了，没有任何难字词需要进一步解释啊，对不对？讲了这个字大家不懂吗？都懂啊，免脱难论。第二个，在各种的理论上辩证它非常高明，对不对？胜利听闻，根据你所听到的为止，不要忘了为止哦，你从过去学佛以来到现在为止，你所听过，哎呀，你认为最高明的说法，那是你听过以来认为最高明的，对不对？不见得你没有听的那些其他的法义还有更胜一筹的咯，对不对？你还没有碰到人中人比你自见更高的来难问于你哦，你只是没有遇到难问的因缘而已。于是呢，你就把这样子的知见听闻当以为是，哦，安尼上高，安尼上健康，就直为究竟，用这样子呢来向受持正法以及宣讲正法的人呢骄狂显示，骄狂显示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缘起，所以令你的心怎么样呢？不激进。听起来奇怪，这个人讲的怎么跟我学的都不一样呢？对不对？于是呢他讲他的，我就在打我的妄想，我用我学的知见在理解他的意思，就在评论，这样子讲对吗？那样讲好像不对哦。你先把他的意思搞清楚了，你再来，我没有要求你要非接受我的意见不可啊，因为我的意见是基于一定的前提，所以我才这样立论，才这样子做结嘛。我主要是成立一套修行的道次第跟方便，没有说这个知见是唯一的论述啊。所有的论述都是要因缘果建立，彼此怎么样呢？自给自足，成就一个圆满的论述，是因明成就的嘛。因为约圣义正量来讲，它是离言说的，它不是任何言说框套，任何言说都是假带观带的缘起立论，为了施设方便让你入圣义，对不对？你何必在这个文字向上生争论？你把人家立论成立止观方便的那个整个道次第因缘果的建立，你如实了之就好了， 没有人叫你，你有你的修行方便，我有我的修行方便，我就按照我的修行方便把我的理论跟修行完成一套道次第，你把我的听清楚。可是现在割断了修行，割断了正果，纯粹就单对知见方面要去较量谁的正定才是对的，很奇怪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何必古来大德立宗派做教判干什么？立宗派做教判就是为了要适应各种根基嘛，抉择方便道，让你能够悟缘起，最后让你开悟根本正见，见真如法性之后，再来广参一切的其他的不同的议论，而不是在知见的层面就文字向上比高低，有什么意义呢？彼此要看后面要缘起安立的方便道子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互相关照，你立了如此解就要如此行，应当是如此。而今天做学问的方式完全不是，就是割裂的，完全做文字向上就容易落到这个问题。学佛越多，离佛的正义就越远，越看到这个问题是越大，越看到问题越大。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难言福利众生难可调伏的原因之一。好，第二，所以我就这样子改成了。所以呢，交光显示是一种态度，用什么态度呢？用一种自见取的态度。基本上广说这四分都是自见取的态度。像谁？像四种对象。那这个对象是持法的善友，下一个就是住在阿兰若，住在寺院。住在寺院通常应该都是清净的出家法众，就是法师嘛。第三个是勤修福业的善友，他一直不断的在向上修人天功德的那些修福业的善知识，你也对他持一种态度。第四种是对谁呢？对于那些狱众管理者，对于具有领导执事工作责任的那些人，对于你今天的上级啦，对你有这个领众的一些执事人员，你对他有不一样的态度。所以我基本上就这样的解读，你对于这四种善知识持了一种我比你厉害的态度，那都有自己的依止事，对不对？第一个是依据过去你所听来完全都应该没有错，很自己又认为很殊胜的见解，拿来呢向受持正法为你宣说正法的善知识交狂显示，就把自己过去所听闻的知见当以为是最究竟，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受持正法为你宣说那个三知识的调教，这是第一个因缘，这样了解吗？这样前后对读起来，你会比较更深入的明白。不过这也是墨学对于这段文我的理解。第二个，谬解教授，那么他要针对的对象是谁？第二行，住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静处，一般来讲就是生起来了，就是这个寺院，可能他不见得住寺院，他可能住金色也 OK ，反正就是他结界自己这个修止观修家行的所在地，那样子的在自己居近处勤修行的那些善知识，你用一种态度跟他交狂显示。什么态度呢？你向他求教，基本上你还是向他求教，可是呢又由于教授着解修障难可调伏成因缘，对于你向他求教的阿兰若的善友，他教导于你，你却对他所教导的颠倒加行而产生的障碍，产生障碍以后呢，你就对他有一点怀疑，他教的对吗？教的对吗？所以他底下因为这几个理由，有不堪受教，不堪并不是不受教，而是没有堪能性，就你没有起加行嘛，完全就是在臆想分别嘛，对不对？比如说其实我早年也是这样子的，很多善知识就教我说你就持佛菩萨名多少遍，拜佛多少遍，诵经多少遍，我这个人不太信邪，我就说你不用跟我讲道理，我都想不通那个文字的道理，你要我做这些没知识的这种诵读，实在是觉得呆呆的笨笨的，对不对？就会怀疑这就不堪，不堪者是没有堪任性，你不去体验一下，后来做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重点不在于你做几次， 而是那个做的过程当中，创造一个反观内心心念改变五蕴观察的一种慧，而你的三业之良会因此之故慢慢慢慢调整，创造一个修道的缘起。啊，所以为什么它是集资又能够进账，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经过这个加行的过程，你的习气还是跟过去一样嘛？你完全用大脑来听闻嘛？这样能够入道吗？过去善知识就告诉我们，这样是不可能入道的。入道一定要起加行，改变你今天听闻跟修学的态度。心没有办法在入道的时候呢，随着听闻改变，你根本不可能入道。完全用意解分别是不可能入道的。啊，我越老了，越甘愿了哈，越老实了以后呢，越实际上。一步一步这样的走了以后呢，越可以体验到真的过去老人家讲的是对的啊。那不晓得各位学长你们觉得怎么样嘛？这就是不堪的堪，堪就是堪任性，你不愿意照着他所讲的去做嘛，对不对？等我多听一下，评判一下，比较归纳之后，我再决定要修的修不修。通常我们的心态都是这样，尤其知识分子这种态度就是不堪受教。佛法是实践的，那你不去实做，你光凭我看看研究研究，请问你拿什么心研究啊？它是一个个人经验各个不同，对不对？你吃你饱，我吃我饱，每个人经验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不去让你的经验求一个商量，你在老师的言谈之处自己臆想分别，你能够得几分明白？很难嘛，啊，很难嘛。那么我昨天还在念那个白云长老的那个修行法要的小册子，他说啊，哎呀，禅宗透三关，我曾经以前讲过，就是三句话。第一关就是明了，第二关明白了，第三关明明白白了，参去。啊，我个人的理解大概对于第一关我还有一点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第一关就是明了，就是看得到我有这一念无分别心，原分别境界起各种的意想分别，我看得到自己的明了性，这是第一关。那明白了，明白了啊，是知道内跟外自跟境是一件事儿，不是两件事儿啊。慢慢来，一直到了八地啊，真正的上品无生法忍升起，从无漏以后啊，是明明白白了啊。我各自大该依着我们显教的道次第哈，啊，大概这样子把它对位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他用的这个词还蛮有意思，呵呵，很值得玩味。那回来，第一个就是堪任受教，对不对？我说过，你对于老师所教的不见得要同意，因为你的根器跟他不见得一样，你的根器用他的方法还不见得能够相应。起一些自心限量相应的境界或许不行，但是你可以去体验他那样的缘起心可以促证到什么样子的道理，对不对？之后你再来说这个不弃我的机跟我不相应， OK 的，没有人叫你要同意，没有人叫你要接受，没有人叫你要信受不疑，对不对？你大可以去参访各自相应的境界跟法要， OK 的。可是你至少要能够在他的缘起面上认定他的方法是基于他那样的观待的因缘，说他那样的道次第，证他那样的果，认定什么是所对治，于是他要修什么能对治。所以在次第意义上，每一种说法只要讲的前后因明是对仗的，你就可以认可如是如是，对不对？唯有佛是究竟呢，你何必在半路的化成以少为足呢？没有个善知识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段一段来搞清楚啊，弄明白了。所以要堪任自己去实践，从自己的反观经验上去观察，去审地思维，这个才是堪任受教的弟子相。而有些人呢不堪任，坚持所犯，坚持所犯就是过去自己串习以来的习气，没错啊，我干嘛要非改不可？你叫我拜忏，我根本都没有犯戒，我拜什么忏？拜忏是因为你见不到真如就该拜忏了嘛，对不对？忏在六根勤见上，你不见实相就该拜忏，对不对？你明明白白你的六根前五识 本来应该是心静心亮，因为你的具身意识干扰故，所以你不见实相。这件事情难道不是过失吗？这件事情就是起惑。那么起惑久了，小戒常犯，大戒就不断，是不是该犯？是不是该忏？忏就是忏未来这种可能性，求佛加持。你如果一开始起修，不能够在祈请佛加持、如来授记的不可思议境界上起生信解，以为就靠我自己这种理性绝对批判能够去理一个头绪来，再好好抉择一个最适合我的方法再开始起修，你等到驴年吧。这就是坚持所犯，改不了你的心，改不了你的心，不尽教授，自然而然就不尽，就不会恭敬所教授的内容跟那个人。而这个又是前面所带来的，我们前面几乎都是这样一路来，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关系，你就有这种态度，慢慢油然升起。所以对于那些哎呀闭关修行剃头出家那些人，修行一定要这个样子吗？就开始起怀疑，对不对？对，没有人说出家修行之外就没有修行的可能性，有在家修行，有在家修行的方便。可是人家住阿兰若修行有他的殊胜，你应该要认同吧？你不认同就认为我在家修行比他高明，比他更殊胜，没得话，没得话，对不对？没得话，各自各守的本位。其实啊，福报好才能够出家修行啊，今天就是因为福报不够，对不对？还要打拼啊，然后又业上造业，惹来很多的业意手果报，要在那边呢不清净随转，才会啊，远离一些正业的果。这些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才会开始慢慢觉得说，哎，这个法师所讲的东西，对我在家人的生命境界好像不实用嘛，对不对？以前呢，我就常常跟有吧，不是常常了，有机会跟妙老请教说，妙老，你怎么老是劝出家？全世界都出家了，那你们等谁来供养？他说，我都劝不了你出家，你以为全世界会出家？就是因为不，就是一定有人不信嘛，那不信的人就做护法嘛，就是这样。不信还有一点信的人就会做护法。跟你讲啊，就是这种不如理，这不如理思维的邪之见，对不对？让我们不堪受教，对不对？坚持所犯，不进教界，永远不能入道。不晓得自己的修行是观待一种邪之见的缘起而不知处理，自然而然你就修到驴年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对于更殊胜的那种修行啊，增上因缘完全没有祈愿，完全没有任何心目之心，对不对？那就说，哎呀，这世界还不错啊，我干嘛要往生净土干什么呢？对不对？生生增上就好了嘛。对，那是对某些已经见到以上的功夫者啊，他可以这么做。我们是哪颗葱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保任性啊？所以今天呢，你对于圣道的因缘，到底一个怎么样的因缘才是比他殊胜？你有没有这种证件？还是你认为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还 OK 嘛？对不对？虽然不是那么如意，可是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问题你的眼睛怎么往下看呢？往下看着畜生嘛，愚痴增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就是第二个缘起。为什么会谬解教授？为什么老是觉得出家法师所讲的东西好像跟我们不太切身，对不对？他是为我们的未来福报殊胜增上修行的缘起起一个恋慕心，建立一个典范，对不对？让你来观自心限量的目前的过失，起那种增上修行的意乐，对不对？才愿意在三宝皈依的清净心改心向法，依法为道，用这样子的断惑增真，一步一步呢增上能够追求圣道涅槃相应的法缘。否则你今天呢决定会以少为主的啦，啊，阿弥陀佛啊啦，行不行呢？就是这样啊。好，这是第二个缘起。第三个缘起， 对于前面的那个斯罗不坚住经常会有掉毁的心那种现象，他讲了一个缘起是什么呢？又说由于斯罗不坚安住，不坚者就是不坚固啊、哦，不长恒，不因重，就是吊儿郎当呢，不去当作真正一回事那样子来，根据自己的誓愿，用观照力好好的修集法缘，而反而用吊毁心来做修行，这个完全是不如法的。这样子会让我们的正修行起很多的很多的障碍，这样子会让我们的个性呢也串习我们今天呢死老百姓啊，这个流转凡夫的这种个性难可调伏。那他进一步去分析这种因缘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么他针对的对象是那些修福业的善知识。那么对于那些勤修福业的善知识，我们呢自己呢就应该要起随喜功德的心，而我们如果不起随喜功德，反而用以下这种态度：由于所学不甚恭敬，虚受信士所显故。所以这边是约出家法师来说，一个出家法师对于向自己供养的坛乐起一个不恭敬心，说啊，你们就是累生累劫啊，不愿意起修行的心呐、啊，所以今天呢、啊、才还是住在家，起一个这种轻视在家的心。啊，不恭敬坛乐，而自己的功德又不坚固，不坚固，虚受信施啊！经常我们就听到了，如果此生不了道，你又吃西方十方信施，你信施难消啊！如果你一天没有真正好好的办道，空过生死一天，就跟死老百姓一样。可是你又视线沙门福田受十方的信施，这个是有过失的。好，我们不谈出家这样的状态，我们谈谈我们在家的状态也一样。我们经常会忽略啊，我们今天的福报。你看我们今天受多少人供养，多少人勤勤恳恳在他们自己的角色功德位上呢，勤恳的修家行，让我们今天呢，哎呀，出门捷运是正点，对不对？哎呀，有东西可以买，有东西能够让我们吃喝，能够在民生之居上都得到安住性。你不晓得是多少年修来的福，多少劫修来的福报，你不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不感恩这么多无量劫不可知不可见无量众生这样子地往无穷的福报因缘加持于你，而就让你能够身心一念平等不生烦恼，能够得出一念清净心，就要好自念佛感恩回向，乃至要起正法，要守护你的心，不要起妄想烦恼，对不对？如果你的心不安心在道，反而呢更起恶业，再来后后时观察前业，起掉毁心，老是这样子，修行要到哪一年才能够清净呢？也是难的。所以呢，我们说啊，菩萨道菩提分法，一开始以惭愧入修，此自己有所不能，此自己得恨不够究竟，用这样子增上益乐的心看好样，用感恩报恩行，行在平常事上，次第入道。这是这个心约我们在家人应该要这样子。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护法，供养就供养了，不在向上做任何的分别，个人呢、啊、自安自己的因缘果报，绝对没有枉受的。而我们自己呢，把自己的因缘法呢守住自己的本分，对不对？以清净心如实做，如实回向，所有所做都回向无上菩提，不为其他。这个礼拜我每天都在做功课，做功课完我都是回向，回向我都会普贤回向哈。回向完之后呢，我就会念三称地藏菩萨名，然后一样会求一些世间的愿。我怎么求呢？哎呀，祈愿地藏菩萨啊，保佑啊，我父亲某某某，我母亲某某某。我那天刚好碰到一个观音县的理事长，他满身好像发毒一样啊，长了很多的这个湿疹的那个像，我也就把他当作我回向的对象。